在讲台上面穿着应该要端庄。今天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呢，我穿了一个破球鞋，因为我的腰最近不太好，如果不穿这破球鞋的话，我可能站不住很久，所以请大家见谅，也不要学我啊。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先祷告。主要感谢你给我们每周都有来敬拜你的时间，主要让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把你的话放在心中，让我们每天反复的思想，让我们思想你的话成为有福的人。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就是有人问你有没有圣灵在里面。我让大家想一想啊，你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呢？可能我们的答案是有。那么人家就问，如何得知？我们怎么回答呢？可能另外一个情况就问同样的问题，你有圣灵在你里面吗？我们想一想的时候，有时候不确定，那么人家就会说，你又接受圣灵，让圣灵充满你。那么到底圣灵充满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有没有圣灵在心里面呢？今天就是我们希望探讨的一个问题。从创世纪六章三节里面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原来在创世纪最初的时候，神的灵是住在人里边，但因为人犯罪以后，神的灵离开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没有神的灵。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36章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垢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原来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备了救恩，让我们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预备给我们那个新的心，新的灵。用来干什么呢？新的心，新的灵，就是顺从神的教导，顺从神的律例，谨守神的典章。原来圣灵又会重新再临，虽然人犯罪在创世纪的时候离开了，但是神让圣灵再次降临在我们里面。那么以西结书所讲的实心肉心又是什么呢？实心我们都很清楚了，我们硬着心不听主的话就是实心，石头就像很硬很硬的东西，不接受。肉心就是有神的依恋在里面，愿意跟从圣灵的引导，顺从神的意思，遵行神的教训。所以从实心到肉心是有过程，有人很快， 可能一下子就到了，有人很慢，很长时间，说不准几十年都有。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念，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让圣灵的意念在我们里面，让圣灵的教导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愿意遵行神的道，就是肉心了。那么我们怎么样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看看加拉太书啊，对不起，我的普通话有点，今天有点别扭啊。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里边说，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原来圣灵到我们心里边是因为我们信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怀疑，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心当中，这个不需要怀疑。那么圣灵不是求就有，是必须要我们信主才有，是圣灵赐下的。我们就不能说我不信主，求主你赐下圣灵给我，那不行的。只能够通过一个方法，就是信主才有圣灵。那么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信主得着所应许圣灵，救恩与圣灵是一同赐下给信主的人。那么圣灵充满是什么一个目的呢？当然我们就看看耶稣的教导哈。耶稣说，在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个圣经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原来圣灵给我们是力量去把福音传开，为主做见证，不单单是在我们身边的地方，是向外向全世界去传言福音。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也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人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传福音给世界每一个人，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走出街上随便找一个人的话，我相信也不容易啊。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力量，否则的话我们是可能不行的。另外也要教导信主的人他的主的教训遵守，这个不容易，因为理解圣经这么大一本书，能够读得通它是绝对不容易的，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得到，这是要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传福音把主的道教导给所有人的话，这都不是我们能力所能做到，所以神赐下圣灵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要看看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回事啊。如果我们有圣灵的话，那么圣灵充满，哦，好像我也不常常觉得圣灵充满，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从《使徒行传》里边有十二次的记载来看看啊，这就是十二个不同的经文，我们详细的看一下啊。今天的故事稍微多一点，请大家忍耐一点哈，有时候我讲话呢稍微趁醉一点。我们好看第一次啊，《使徒行传》的记载，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到门徒使徒里边，圣灵 忽然的降临。忽然的意思就是说，时间不是人所知道的，圣灵所选择的，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降到每一个人身上，是他的旨意。那么圣灵降到他们，充满他们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灵就赐他们口才讲道，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用不同语言，说不定你能够说法语，说不定也能够说俄语啊，来把神的道讲出来。当时的人就是说不同的国家的话语，把神的道传出来。好，那么我们开始统计一下啊，这个十二次当中啊，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情况啊？第一个，我们就知道是圣灵充满是能够讲道的。那么第二次呢，是发生在第四章，那时候彼得被拉到公会里边，就是圣殿里边有一个祭司，他们有一个说管理层就是公会的，被拉到里边因为彼得刚刚把一个瘸腿的人治好，公会就要审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彼得就大胆地为主做见证，祭司们他们看到这个人好像我们以前也见过，记得吗？耶稣被拉在准备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不是三次不应认主吗？他不是在祭司长的家里面烤在火边烤着吗？他们都可能见过彼得，以前的彼得是很冲动，说不定有些时候很内弱的人，但是这次很奇怪，就他们所讲的不单单讲得很有道理，讲得很有力量。那么跟以前所认识的彼得不一样，以前他们是扫民，扫民是什么意思呢？是普通人，他们是住在加利利的一个地方，就像是二三线的城市，是不是也少的地方？那时候那些人呢，基本上也不需要什么教育，他们都是渔民出身。那么从当时的教育来说呢，有教育的人必须能讲，能辩。你什么话都能讲得很好听很有一套的道理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奇怪，就过了几十天，这些人就忽然不一样。所以他们也看到彼得的改变，彼得在圣灵充满里边就为主大胆做见证，就看到前后的彼得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有统计一下，他是为主做见证圣灵充满。第三次的时候，在第四章三十一节门徒祷告完了以后，聚会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很好祷告以后就有圣灵充满，很好。那么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从二十九节里面看到，原来彼得从大祭司那边回来以后，他就把事情跟门徒讲了。他们听到以后很不开心，他们说二十九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原来他们祷告有三个事情：一，大胆讲道；第二，治病；第三，神迹奇事。但是在三十一节里面讲，他们只是放胆讲论神的道，就是他求三样，有一样 给了，有两样没有。我们看到他们所求的好像也不什么不对的事情，也是对的，为什么圣灵没给呢？没解释，说不定当时是不需要啊。那么当然以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边也有很多治病有神迹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事件上面没有啊，不等于这个事件上面没有就以后没有。神的灵是很奇妙的，他按照他的意念来赐给我们不同的能力。所以从这里边看，我们有看到又是圣灵充满以后就讲道了，那三次下来就两个讲道，一个为主做见证。好，第四个使徒行传6章3节的时候就说了，所以弟兄们，你们中间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个什么事情呢？当时教会是凡物公用，所有人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出来让教会去分配，但是呢发生情况分配的不好，有人分的不够，不足够，所以他们就向使徒反映这个事情。使徒们说，我们的主要责任是祷，是传道，不应该把时间花在这些管理的事情上面。他们就说，我们要找七个人来管理这个事情。那么很奇怪，他们的要求没有说你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学历，只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好名声，第二被圣灵充满，第三智慧充足。原来从被圣灵充满是可以看得到的，否则他们没办法选择啊。这个三个条件你怎么知道呢？当然他们是看得出来的，所以被圣灵充满不一定有很多很特殊的情况出现，就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反映出来被圣灵充满。这个我想我们是大家最愿意看到也愿意追求这个事情。那么好，他们按照这三个条件选出了七个人啊，就是说这七个人他有圣灵充满，他们的见证生活日常的见证里边都能够反映出来。好，那么圣灵充满了，他们就有管理的能力，我们可以这样看哈。当然我们也可以加上生活的见证啊。那么第五次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使提反在圣殿前面给人家辩论的时候讲了很长的一段话，最后指责当时的祭司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话，而且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那些人听到以后当然不能接受，对他很反感，准备对他有些行动。那么7章55节的时候说，但使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到异象，他看到其他人看不到东西。异象在圣经里边常常是一个启示，启示是准备要表达一个神的一个话，一个事情。所以使提凡没有看完以后就不说，他就说了，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把所看到的说给大家听到，人家听到以后发怒起来，他们很激动，就要把他要打死，要用石头打死他。我相信当时使提凡也知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要预备殉道的，所以后来他就被石头打死了。那么我们常常听到圣灵充满不是好事吗？就是能讲道吗？刚才不说吗？能为主做见证吗？原来 还需要预备殉道的，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看不到啊。如果大家看看两年以前那个 IS 在中东地区把叙利亚一些基督徒抓了以后，问他们你要不要改信回教，他们不愿意，就把他砍头。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也需要在某个情况底下预备为主殉道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充满，不然的话我们面对死亡的话，我说不定哎，没关系吧，我就说一句，我说说而已嘛啊，我信回教就行了，反正不要死就行，回头又改回来不行吗？那不行，因为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是要预备殉道啊，这个有这个可能，可能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可能没有这么极端哈，说不定我们有一天跑到叙利亚给人抓了啊，不知道，那那时候可能我们面对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这个事情比较少，但是不是世界上没有。第六次的情况是怎么呢？就是第八章啊，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奇怪，刚才不说信主就有圣灵吗？这些人，撒玛利亚人，除了信主以外，还受了洗，还没有圣灵，不奇怪吗？这个有些灵恩运动的朋友会常常引用的一章圣经啊，还有十九章，待会我们会讲啊。就圣灵需要你按手才有的。那么我们详细看看这段是什么意思啊？按手在原文的语态里边是一次性的，就是这一次。不是重复啊，以后都是这样子。这个不是一个典范，只是一次性的一个例外。那么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受洗还圣灵不降临呢？我们知道刚才一章八节说，不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吗？所以撒玛利亚是一个地标，就是福音冲出犹太人的那个生活区，这个安全区啊，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我们都知道前面里边啊，福音都传到其他犹太的地方，但是腓力作为一个使徒，他去撒玛利亚去传道啊，使徒传道都没有圣灵降临，这不是很奇怪吗？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啊，我看到两处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能接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撒玛利亚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标，代表福音应走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了。第二，我们看到当时的使徒对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是很没有预备的。为什么呢？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一个混血儿。什么混血儿呢？就是在巴比伦征服北国的时候，他们把以色列人都带到其他地方去，把五个不同的民族放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不单单人放在里边，把偶像 也带在里边，五个不同的民族带着五同不同 的偶像进去。所以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些五个民族跟当地的以色列人结合，变为混血儿，所以他们觉得混血儿不好，犹太人的传统就是纯正才行啊，你混血儿不单单是血统的问题，还有信仰的问题，他们的信仰都是乱七八糟啊，满天神佛，什么偶像都有，那就不行。所以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人也看不起犹太人，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是以法莲、利未、种族的后裔。他以法莲跟马拉西，他们都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长子的名分，他们是长子。我长子当然看不起你，不是长子的人啊，犹太人是犹大的后裔，所以你们稍微低一级。那么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来说呢就是势不两立啊，你的生活跟我完全无关啊，大家看不起大家。所以这个为什么撒玛利亚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标就是在这里，要冲破民族之间的那个隔阂，要冲破传统的那种思想，要打破这些，才能够把福音带出去。所以腓力传道以后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来表达圣灵降临，当然这个解释是不是大家能接受啊？大家回去想想，也可以去多查查啊。好，就我们继续吧。那么还有按手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按手呢？祷告不就不行了吗？按手有特别的一个意思，在犹太人当中，因为新约当时还是犹太人的文化嘛，所以我们看看犹太人对按手的一个什么情况的理解。第一是祝福，祝福你，我要按手在你身上。第二，愿神在你生命中被神使用，这个是两个意思。所以按手是有特别意思，在特别在撒玛利亚人身上，犹太人按手在撒玛利亚人身上的时候是祝福他们，让神使用他们。所以彼得为什么按手，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解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那么这是圣灵降临当时的反应呢，没有记录下来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没有记录。好，第七啊，是九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保罗原名是扫罗，他要去抓基督徒，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主啊，主的光光照他，他眼睛看不见，然后阿拉利亚就带到他在家里面住，主跟阿拉利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好，这个保罗刚刚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啊，在原来是抓人，现在被神的光照以后，躺在床上眼睛看不见，心情当然很差了啊，还有来这么一个大的使命，还要受苦，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们看看阿拉利亚怎么说。亚拉利亚进入家的时候就按手在保罗身上说，弟兄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亚拿尼亚为什么没有把主的话说给他们听？是不是怕扫罗顶不住啊？因为病得这么厉害了，又受这么大一个命令的话，是不是受不了啊？我们从《使徒行传》下面的记录里边看到，保罗确实为主在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君王面前做见证，还有遇到很多苦难，有一次被差点被人家打死，有一次海难差点淹死。所以被圣灵充满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保罗接受这个使命。那么我们也要统计一下哈，那个保罗为主准备为主做见证。第八，发生在第十章的时候，这次呢，彼得到哥尼流在家里边讲福音。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军官，他看到异象，神让他请彼得来讲道。彼得也看到异象，神让他吃不洁的食物。当时犹太人的习惯，有些食物是不洁的，不圣洁的，有些是可以吃的，包括一些猪啊、虾啊、蟹啊，那些都是不洁的。那么彼得看到以后呢，他就接受哥尼流的邀请到他那边去讲道了。好，那么彼得说的时候，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就是他讲道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我们看到彼得在讲道，他还没有讲完，还没有邀请会众信主，还没有让大家举手信主啊，圣灵就降在每个人身上了。很奇怪啊，还没有说信主就来了。而且我们46节里面看到，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圣灵的工作不在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程序，必须要走程序一二三这样下去，必须要举手悔改，有牧师有传道人给你祷告，然后你信主以后圣灵降临不是，好像这个情况也不是。所以圣灵的工作呢是很奇妙，我们不能够按我们的理解去把它框在一个范围之内。那么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那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后面11章的时候有一些解释的。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向耶路撒冷的人报告这个情况，他就说了，我一开讲就刚刚讲到没多久了，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原来他们的反应跟他们最初的一样，什么时候最初呢？就是圣灵刚刚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说起别国的语言。对不起啊，说起别国的语言，讲到原来他们46节所记载的说方言，就是像他们第一次圣灵降临一样，降到彼得，降到使徒身上，让他们说别国的语言，讲到赞美神。那么这个我们又多了一个统计了，讲到再加一个。第9次 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十一章二十四节，巴拿巴原是好人。我们知道巴拿巴不是他的真正的名字，他是一个巴拿巴是他的人家取笑他，或是不是取笑，赞扬他的一个称呼。巴拿巴就是安慰之子嘛。他是个好人，好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好人啊！你没有犯罪，没有喝酒，没有赌钱，没有这些坏的习惯就是好人，不是。圣经里边好人就是跟从神的人是好人啊。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哦，原来被圣灵充满还有大有信心，大有信心干什么呢？我们从下面接下去的圣经里面看到，巴拿巴去找保罗一起。成为一个团队到其他地方宣教，所以他的信心就是宣教，要向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方去宣教。好，那么我们看到圣灵充满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宣教。第十个情况就在十三章的时候，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传给当时一个省长，这是圣经所说的方伯。方伯是一个职称嘛，就是当时的省长。他传福音给这个省长的时候，那个驴马是行法术的，他在干扰保罗，保罗就斥责他，让他闭口，让他继续能够把福音传到这个省长里边。他被圣灵充满来斥责这个驴马。我们看到圣灵充满也有谴责异端，谴责一些行法术和邪术的人。我们当然目前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也有一些邪灵啊什么，说不定都有哈。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也不怕，如果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们驱走。第十期的记载在十三章里边，当时保罗到了安提阿，他在那边传道，很多人信主，很多人愿意归到主的名下。他们刚刚成立教会，当时其他的犹太人不接受，觉得这个保罗所传的道跟他们的传统不一样，所以他们利用当时一些有权势的人把保罗赶出去，把巴拿巴赶出去。大家想象刚成立教会，传道人牧师给人家赶走了怎么办我上个礼拜上那个申请会员这个简介会里边就介绍教会的历史，这里教会历史发现原来有一段时间老的牧者走了，新的牧者没有来。当时有一个空间，相信如果在教会里面时间稍微长的弟兄姐妹也会知道什么情况，你们就会感受到当时安提阿教会的情况。原来有牧者的好好的，现在没有了怎么办？一般都会很担心。但是我们看看五十二节他们反应怎么样，门徒满信喜乐。不好意思我的控制不好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会被圣灵充满呢？圣灵就是这么奇妙，当你需要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就赐给你力量。在这个困难情况里面，刚成立教会牧者走了，没办法，因为人家逼他走了怎么办？他们还是凭圣灵喜乐，圣灵给他们力量。我们看到圣灵充满是可以满心喜乐的。当我们在 不同环境可能顺利的时候，有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满心喜乐。最后一次十二次，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争议性的，第八章跟第十九章都比较有争议性的啊。那么保罗到了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看到一些人啊，他们保罗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首先，这些门徒是什么一个背景？他们是受约翰的洗，就说明当时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有人听到神的道，听到约翰 的道以后，他就把这个悔改的福音传到其他地方了。但是这个福音只是一半，只是一半。耶稣啊，当时就是他们听的时候，可能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他们只受听到约翰的一些教导，然后就把这些教导带到以弗所了。所以他们只受了约翰的洗，约翰是悔改的洗，就是你愿意一心一意的跟随神的旨意，这个是犹太人传统受洗的一个概念啊。所以约翰的洗也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耶稣的洗没有，所以福音听到一半。那么今天我们如果传福音的时候的话，我们不会传一半吧，我们肯定要传那个完整的福音啊。如果是传福音传一半的话，说不定就是一个异端啊。那么所以这种情况在目前来说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当时只是一个过渡啊，从旧约过渡到新约这么一个时间，所以有这个情况发生。所以这些人呢，只受了约翰的洗，没有受耶稣的洗。那保罗给他们解释以后呢，他们就愿意接受，然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便降在他们身上。那么这个好像就是信了以后，受了洗以后，圣灵才降下来。哎，跟前面又不一样，好像这十二次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发生。对，十二次当中都有不同情况发生。那么有些灵恩运动的朋友啊，他们常常就抓着这一段来说。那么如果我们从刚才的统计当中，我们就看到十二次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况的。圣灵的作为是随着他愿意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按照需要来赐给我们，不是说我们看到某一个情况，我们就是等于所有情况都是一样，那么这个是错误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赐下来的力量，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是一样，而且可以重复的。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可以活到圣灵充满吗？啊，我们好像如果能够像史蒂凡跟那个巴拉巴一样活出见证来，圣灵充满不是吗？啊，是的。那为什么也要特别说圣灵充满呢？就是说我们要准备面对一些不同情况，不是我们力量所能够做到的。圣灵赐下我们力量，能够完成 神的旨意。所以圣灵充满，一般刚才我们看到的，他们都不知道，就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没想我要圣灵充满，他们只是被圣灵充满，去一心一意敞开，让圣灵引导他们，这就是圣灵充满。所以想要圣灵充满不一定有，但是我们能学习，好像刚才那个四个心从石头变为肉心一样，我们读经有信心行道，我们就能从实心变为肉心。所以圣灵充满是我们不断的练习，我们愿意敞开我们心，我们就有圣灵充满。在特殊情况里面，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圣灵额外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意思去完成。那么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圣灵充满只是新约的特有情况呢？哎，不是，在旧约当中也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只讲一个啊，就在创世纪，约瑟在法老面前啊，为法老解梦的时候，解完以后，约瑟也给法老，建议如何来处理问题。那么法老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就是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原来从旧约里边，圣灵也常常在不同人身上做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彰显他们，彰显神，见证神。啊，那我们也会看到约瑟在这次当中也有为主做见证，也有显现他管理的力量。所以说圣灵在我们当中，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就跳过这些了啊。刚才在粤语的时候讲了40分钟，我觉得太长了。好，我们先来一个总结啊。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充满这些事情啊，我们可以总结三方面。第一，圣灵是随己意而行，不是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圣灵不在乎我们要怎么样想，而在乎他怎么样想。圣灵充满的表现是没有固定的规律，不是说这个人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就跟他一样，不一定。圣灵把我们放在不同位置，就需要不同 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个人的经验限制圣灵的工作。如果你能够治病，如果你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啊。只是我们很感谢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感动啊。那么第二，因为信，所以我们得到应许的圣灵。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没有感觉到呢？说不定我们还是实心这个阶段，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意念放下来啊！我希望能够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把实心扔掉，把肉心放在我们里边。神愿意赐给我们圣灵，更愿意赐给我们信的心。第三，圣灵赐给我们得着力量为主做见证。刚才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事件，我们都看到都是朝着为主做见证。比如说保罗谴责吕马，就是他要传道的时候，这个人阻挡他，他要把他谴责，然后继续讲道。比如说即使他们抓了彼得去询问，他为主做见证。很多情况底下，我们看到最终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是圣灵充满，都是 为主做见证，把神的道传出去。所以我们怎么样分辨圣灵充满，就是看我们充满圣灵充满以后，有没有把神的话传出去，有没有按照神的大使命给我们。那么大家问，为什么撒玛利亚那个就很特殊，为什么直到地极没有？那么说明我们现在还没有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所以我们还得要努力啊，这个最后一步我们要靠大家一起去努力啊。那么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圣灵为主你做见证，让我们心里面都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让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圣灵引导底下遵行主你的旨意，让我们每个都能够天天被圣灵充满。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